在高家，在这个大公馆里，明凤的死和婉儿的嫁很快就被人忘记了。这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高家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大家只知道少了两个婢女，主人们马上又买了新的来代替，启霞代替了明凤，翠环代替了婉儿，在人的数目上来说并没有什么变动。启霞是一个寄饭的丫头，她的家在乡下，翠环跟她的小姐淑英同岁，是死了唯一的亲人父亲以后被人卖出来的。在很短的时期中，明凤的名字就没有人提起了，只有在喜儿、倩儿、黄妈和别的几个人的心中，这个名字还常常唤起一段痛苦的回忆。觉慧从此也不再提明凤的名字，他好像把他完全忘掉了，可是在心里他还给他留下了一个难治的伤痕，然而他没有时间来悲悼他，因为在外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先前在黎明周报第六期出版以后，外面就流传着官厅要封禁周报的谣言，这个消息自然使觉慧一般人激动，但是他们并不十分注意他，因为他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且他们不相信张军长会让他的部下这样做。第七期周报平安的出版了，订户的数目又有了新的增加，周报社的地址也已经租好，他们就在商业场楼上租了一间铺面，每天晚上社员们自由的到那里聚会，日里并不开门，星期日除外，所以连在商业场事务所服务的决心也不知道决会常常到那里去。商业场的主要营业是在楼下，楼上只有寥寥二三十家店铺，大部分的房屋都空着，周报社就孤单的立在一些空屋中间。每天一到傍晚，就有两三个青年学生来把铺板一一卸下，把电灯扭燃，并且把家具略略整理，十几分钟以后，热闹的聚会开始了。每晚来的人并不多，常来的不过六七个，偶尔也有女的，譬如许倩如也来过两次。他们在这里并不开会，不过随便谈谈，而且话题是没有限制的，什么都谈。凡是在家里不便谈的话，他们都在这里毫无顾忌的畅谈着，他们有说有笑，这里好像是他们的俱乐部。觉慧有时同觉民一起来，不过他并不是每晚都来，觉民来的次数更少。每个星期二晚上，觉慧总要到周报社，因为周报的发稿期是星期三早晨，他们星期二晚上要在这里把稿件编好，张慧茹和黄纯仁都要来看稿。第八期周报集稿的晚上，就是在明凤死后的第二个晚上，觉慧照例的到了周报社，他看见许倩茹拿了一张报纸对几个朋友朗读，他读的是警察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这个布告他已经看过了，听说是由一个前清秀才起稿的，可是就内容来说 不但思想上十分浅陋，连文字也不通顺。所以许倩如读一句，众人笑一声。真岂有此理，不晓得在说些什么。倩如说着，恼怒的把报纸掷在地板上，然后在一把藤椅上坐下来，最好把它登在第八期周报的什么话里头。黄存仁笑着提议道，好。许倩如第一个叫起来，众人都赞成。不过张慧如又说，应该写一篇文章把这个布告痛驳一番。这个意见众人也同意了，大家便推黄存仁写这篇文章，黄存仁却又推到觉慧的身上。觉慧因为自己心里正有满腹的牢骚，要找个机会发泄，并不推辞，就在书桌前坐下。他取了一张稿纸，拿起笔就写。他先写了一个题目，读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布告，然后继续写下去。他时而把笔衔在口里，以免翻看布告。众人都围了桌子站着看他写，他很快的就写完了。文章并不长，由他自己读了一遍，众人说还可以用。黄村人又动笔改动了几个字，便决定编在第八期周报的第一版上面。只有吴京士，一个年纪较大而且比较谨慎的社员，说过一句话，这一下恐怕会把鼓打响了。不要怕他，越想越好。张慧如兴奋地说。第八期黎明周报在星期日早晨出版了。午后觉慧和觉民照常到觉新的事务所去。他们在那里坐了不久，觉慧一个人偷偷的跑到周报社里来。张慧如、张环如、黄存仁和另外两三个人都在那儿。他向他们问起这一期周报的销路，他们说还好，刚才在一两家代派处去问过，据说报一送到就有不少的人去买。你的月捐应该缴了。做会计的黄存仁忽然笑着对觉慧说，哦，明天给你送来吧，今天身上没钱。觉慧摸了摸衣袋，抱歉的笑答道，明天不送来是不行的啊。黄存仁含笑的说，嘿，他要钱的本领真厉害，我也被他逼得没有办法。张慧如走过来插嘴说，他的三角脸上带了笑容，他拿手指指着黄存仁，我今天干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今天早晨出来居然在箱子里找到了一件去年新做的薄棉袍子穿在身上。这个时候穿棉袍子太笑话了，我姐姐恐怕会疑心我有神经病。我就说我冷，一定要穿着出去，我姐姐也把我没办法。他把众人都惹笑了，他一面笑一面说下去，我穿了棉袍从家里走出来，嘿呦，真热得要命，热得真难受，幸好当铺离我家还不远，我走了进去，把棉袍寄放在那儿。出来的时候非常轻松，非常舒服，而且又有钱缴月捐。环如今天没回家，我刚才在路上碰见他，对他说了，他也忍不住大笑。他说完，又跟着众人笑了一阵。 那么你回去怎么样对你姐姐说呢？觉慧忽然问道。
哦，我早想到了，就说呀，后来觉得热了，把他拖在朋友家里，他不会起疑心啊。
哎，如果真瞒不住他，就说了真话也不要紧，他也许会出钱替我娶回来。张慧茹得意的答道：“
我真……”
杰慧本来要说“我真佩服你”这句话，可是只说了两个字就住了口，因为他看见两个警察走了进来。
这一期的报还有没有啊？
那个有胡须的警察问道。黄春仁取了一份报递给他们，
一面说：“哦，有的，三个铜元一张。我们不买报，我们是奉了上头命令来的。”
那个年轻的警察抢着说：“
剩下的报纸我们都要带去。”
他把这里剩下的两束报纸全拿走。
你们还要跟我们到厅里去一趟。
哦，不要都去，去两个人就够了。
有胡须的警察温和地说。众人吃惊地互相看了片刻，都走上前去，说愿意跟他们去。
哎，太多了，我说过，只要两个人就够了。
有胡须的警察显出为难的样子，摇手说。后来他指出了张慧茹和觉慧两个人，要他们跟着他到厅里去一趟。他们果然跟着两个警察走了，其余的人也都跟在后面。他们刚转了弯，正要走下楼梯，那个有胡须的警察忽然回过头来对觉慧说：“
啊，算了，你们不要去了，还是回去吧。”
哎，这究竟什么缘故啊？你们有什么理由没收我们的报纸啊？
张慧茹气愤地质问道。
我们奉了上头的命令。
那个年轻的警察已经把报纸拿下楼去了。走在后面的有胡须的警察依旧用温和的声音答复他们。他正要下楼，忽然站住了，回过头对他们说：
哎呀，你们年轻人啊，不懂事，我劝你们还是安分的好好读书，不要办报管闲事。
他说完就慢慢的走下楼去，他们也回到报社去商量应付的办法。大家奋激的谈论着，个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谈了许久还没有谈出结果。另一个警察来了，他送了一封公函来。张慧茹拆开信当众朗读，信里的话十分明显：
贵宝言论过于偏激，对于国家社会安宁秩序大有妨碍，请即停止发行。
措辞于严厉中带了客气，这样的封禁报纸倒是别开生面。《黎明周报》的生命就这样的给人割断了。于是来了一阵悲痛的沉默。对那几个把周报当作出生儿看待爱护的人，这封信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们有着诚恳的心和牺牲的精神，他们渴望着做一些有益的事，他们以他们的幼稚的经验和浅短的眼光看出了前面的一线光明，他们用他们的薄弱的力量给一般人指出了那一线光明所在的方向。通过周报，他们认识了许多同样热烈的青年的心，在友谊里，在信赖，他们也找到了安慰。可是如今一切都完了，短短的八九个星期的时间好像是一场奇异的梦，这是多么值得留恋的梦啊。
我现在才晓得，什么新的都是假的。什么张军长，还不是一样？
张慧茹愤激地骂起来：“
你不看见，在这个社会里，旧势力还是那样的根深蒂固吗？”
黄存仁站起来，搔着他的短发，苦恼地说：“
哼，不要说一个张军长，就是十个张军长也没用。总之，我说他的心是假的。”
张慧茹接着说：“
他的所谓心，不过是聘几个外国留学生做秘书顾问，讨几个女学生做小老婆罢了。”
不过他去年在外州县驻扎的时候，也曾在上海、南京等处请了些新人物来讲演。黄村人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
够了。”
张慧茹冷笑道：“
哼，你又忘了吧，他在欢迎会上的那篇演说词，哎，秘书给他拟好了稿子，不晓得怎样，他背出来的时候恰恰把意思弄反了，欢迎弄得不成其为欢迎，把那些所谓的新人物弄得笑又不是，气又不是。哎，他这种笑话想来一定还很多。”
黄纯仁不作声了，他的脑子里还有更大的问题在等他考虑。至于张慧茹呢，他说了这些话，不但对当前的大问题没有帮助，便是自己的愤怒也不能由此减轻。他的心里、脑子里还是热烘烘的，他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出来，因此他又气愤地说话：“
我说马上换个名字搞起来，内容一点也不改，看他们怎么样对付。”“
好，我赞成。”
这些时候不说话的觉慧开口附和道：“不过我们也得先商量一个妥当的办法。”沉溺在思索里的黄村人抬起头沉吟地说，这样就引起了他们的长时间的讨论，而终于达到了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决定是《黎明周报》停刊，印发通告寄给各订阅者，同时筹备创刊新的周报。他们还决议把现在的周报社改作月报处，将社员所有的新书报都放在这里陈列出来，免费的供人阅览。这也是一个传播新文化的好办法。这样的决定了以后，众人便不再像先前那样的苦闷，那样的愤激了。他们已经找到了应付的办法，他们马上就开始新的工作。热心是多么美丽的东西啊，它使得几个年轻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一切的困难克服了。隔了一天，他们就把利群月报处成立起来，再过两天，利群周报发刊的事也筹备妥当了。星期二没有课，因为大考就要开始了。觉慧和觉民一起去参加了利群月报处的开幕，回家刚赶上午饭的时间。这一天的生活给了觉慧一个很好的印象，他从来没有像这样的感动过。谈笑、友谊、热诚、信赖，从来没有表现得这么美丽。这一次十几个青年的茶会，简直是一个有爱的家庭的聚会。但是这个家庭的人并不是因血统关系和家产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结合他们的是同一的好心和同一的理想。在这个环境里， 他只感到心与心的接触都是赤诚的心，完全脱离了利害关系的束缚。他觉得在这里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孤独的人。他爱着他周围的人，他也为他周围的人所爱。他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他，他信赖他们，他们也信赖他。起初他跟别人一样热心的布置一切，后来布置就绪，茶会开始的时候，他也跟别人一样的吃着茶点，尽情的分享着欢聚的快乐。他们畅谈着种种愉快的事情，那些黑暗惨痛的一切这时候好像都不存在了。